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讲到和分享的要继续前面的主题，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就是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基础和本质的灵命长进。不管你是个新生的基督徒，还是已经认识主多年，或者干脆是一个很多年很多年的老基督徒了，你灵命的成长过程都不会结束。如果你自己觉得灵命的成长已经结束了，那就是很可悲的，你的情况呢，肯定非常不妙。一个以基督为人生标杆的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是没有终点的，整个一生都在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属灵原则，不是仅仅针对新生基督徒的，每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都处在不断进步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说的这些原则呢，全都适用。不管你是什么年龄阶段，不管你是信主多少年了，只有你回到天家了，和救主面对面的时候，才会被主的能力复辟到完全，你的属灵课程才是真正毕业了。这些属灵原则是你生命的重要祝福。不管你是在人生的哪一步，面对着怎么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仅要自己理解和应用，也要和周围的其他人分享这些原则，而这些呢，对他们都会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原则不是我个人的总结，他们都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话语。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已经分享过的内容。我们分享的是在基督内成长的概念。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使徒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开始呢，有这样的说法，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可见神的意思呢，是要我们不断的成长。使徒彼得要求我们不但要成长，更要是靠着神的话语来成长。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学习体会和吸收神话语的时候，要记住神的话语是我们赖以成长的工具和中介。我们不能有时候就读几段圣经的经节，就觉得够了。 我们要在经文中寻求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不能只是每个月一次或者每周一次来一个圣经派对啊，体验一下出世的感觉，而是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使我们在灵命上得以不断的长大。正像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15:16里说的，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他的意思是说，神的话语呢是生命的营养，而且是至关重要的营养。就如同婴儿需要足够的营养他才能长大，我们也需要神说的真理，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强壮和成长。神给我们的是使我们能够不断成长的工具，那就是神的道。神还给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不断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正确成长的路上，而且能够永不倦怠。在我们前面的学习和分享当中，我们以约翰一书2:12-14的关于成长的经文作为基准。从中呢，我们发现可以把灵命的成长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相当于婴孩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相当于青少年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长大了到了为人父母的层次。我们这三个层次的说法是用人生来做比喻的。人生就是从婴孩开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社会交往就是认识你的父母，知道谁是你的父母，你是属于谁的家庭的。然后就到了少年和青年时代，这个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信念，也学习背诵了许多知识和条文，这时候你开始逐渐理解神的话语了，逐渐开始脚踏实地，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你不再是看到什么就信什么了，也不再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是大惊小怪的了。最后呢，你就长大成人了，而且呢，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说，你不仅知道你的信仰是什么，更是对你的信仰目标有真切而深刻的认识，而且呢，不会再随风摇摆了，因为你已经成熟长大了，立地生根了。属灵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一直向上的过程，最终目标是真正彻底的认识神。即使是使徒保罗啊，我们或许觉得他在灵命上是足够成熟了嘛，啊，应该不需要再继续成长了吧？他已经建立了新约里的大多数教会，完成了别人难以达到的任务。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足够成熟了吧？还要怎么样成长呢？听一听保罗自己怎么说的。他在评价自己的信仰和事工之后说，那一切可以使我认识基督。就是说，即使使徒保罗啊已经在属灵的成长路上走了那么多那么远了，他还需要认识基督，还是渴望有更丰富的认识，更多的成长。他对神的爱是无比热忱，他对神的服务无人能比，但是他认为自己认识真神的道路还远远不会结束。关于属灵的成长，我们先从大处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我们的成长都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成长也是作为人对神呼唤的回应。 我们要说的是属灵成长的关键是要活出神的荣耀来。请大家做个笔记和务必把这一句话记下来。只有在活出神荣耀的时候，才有灵命的真正长进。当我们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没有成长，只有原地踏步，生命中也没有任何正面的值得夸耀的事。成长只发生在我们不是为了肉身，而是为了灵魂而努力的时候。成长也只发生在我们为了荣耀神而努力，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努力的时候。现在请大家记住一点，大多数人在得救的时候都有一种要搞平衡的心态。事实上，我觉得呢，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得救以后，我们原则上有了内在的新生命，但是我们仍然被过去的罪所捆绑。罪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血肉，这也是我们生来为人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把生命的一小部分交给神了，另外呢又有一部分是交给了罪，然后我们在其中呢要找到一种平衡。但是随着我们在灵命上呢逐渐成熟，平衡开始变化了，我们越来越倾向于公义这一边，离开罪那一边呢越来越远了。或者我们倾向公义的时候比较多，而倾向罪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使作为基督徒，你也不可能做到全然公义，一点罪都没有了，那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成长，永远成长，总是在走向基督的路上。保罗说得好啊，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啊，所以呢你也是在不断的朝高处走，这条路呢没有尽头，而你能知道是走在向上的证据，就是你倾向罪的时刻越来越少了。我可以用自己来做个演示，我是个罪人，大家都知道，在我得救的时候，我是在苦苦的挣扎，非常痛苦的挣扎，类似于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的那样，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是在努力挣扎，努力战胜那沉重的罪性。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也要努力啊，但是我发现我确实是已经长大很多了，通过不断活出神的荣耀，通过与圣灵同行的人生路，也通过了顺服的生活，我是在逐渐长大了，在灵命长进的过程中也逐渐成熟，我和罪性纠缠的时刻在不断的减少，越来越少了，这是很容易能够看得见的，虽然还谈不上彻底消失，至少跟以前比起来那是少之又少了。我离开罪越来越远了，而靠近公义的标准呢则越来越近。记住，要荣耀神这是个关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是一段解释这个主题的经文，经文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谓的敞着脸，是因为旧约里面说的，在面对神的时候， 要用布蒙住脸。现在呢，要把蒙脸的布拿开了。上一次讲到结束以后，有人就问我，为什么要有一面镜子呢？因为神的荣光是折射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看到神的显现，我们不能直接和神面对面，直接看到神的本体，那样呢，我们必会死。正像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神把自己的荣光折射给我们看，也就是反照给我们看。怎么样反照呢？通过神的话语和言说，我们看到和听到神的话语，遵从神的道，就是从镜子里反照看到神的荣光。后面保罗接着说，在看到神的荣光以后，荣光的反照能够层层叠加，再通过从主而来的圣灵的功，就能够做显示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形象，也就是神的最终的荣光。我们灵命的成长不仅是从婴儿到少年到成人这么简单，也是从神的一层荣光到神的另外一层荣光，再到神的更上一层的荣光。之所以能够这样呢，是因为我们以荣耀神为人生目标。好，现在我小结一下。我们在灵命的成长中，如果能不断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形象。这是一个过程，一旦我们只为了自己而活，为了满足肉身的私欲而活，我们在灵命上就停滞不前了。现在呢，我提醒大家一点，关于怎么样活出神的荣耀，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则。上一次分享呢，我们开始探讨这些原则，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两条要再强调一下，然后再继续今天的话题。如果说活出神的荣耀是灵命成长的关键，是灵命成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就不行，那么活出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反反复复说了很多次了，大家都唱过这首歌，荣耀归于天父，他爱怜普世，我们也一起齐声应和过，荣耀归于真神，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反复的应和。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很多很多啊，多次的反复提到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口号了。但是我很担心，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一句口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所以我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它的具体含义。首先，我们上次学习和讲到的时候，分享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认基督为主，就是在荣耀神。认基督为主也是后面一切成长的起点。腓立比书第二章里就说了，我们都要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要走上属灵成长之路，要踏上成就基督形象的漫漫征途，那第一件事就是要认基督为主，这是新生的第一步，这是进入基督徒大家庭的第一步。你能在灵命上长大成人，能成为为人父母之前，首先你得是一个灵命上的婴孩。谁的人生都得从婴孩开始，对不对？ 没有谁可以生下来就是个成年人的。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一样，都从婴孩开始。你在认基督为主的时候，你获得新生，成为属灵的婴孩。而且呢，基督确实是救世主，是世界和创造之主。你在认基督为主的时候，就是在归荣耀与神，因为神把自己的荣光放在基督的身上。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还有第二个重点，我们也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们要活出神的荣耀，第一，要认基督为主，第二，要以基督为生命的标杆，为基督的荣光活出生命。我们特别提到了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无论你做什么，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现在呢，我已经因神的荣耀认识基督为主，我还要以基督的荣耀来活出生命。对于基督徒，这是非常基本的概念。我们还专门说过其中的意义，是说你不在乎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只在乎是否荣耀了神。另外呢，也意味着在神的荣耀受损的时候，你和神一起受辱，一起承担苦难。换句话说呢，只要能活出神的荣耀，我就不在意要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在乎是否得名得利，只要使得神得荣耀，我就满足了。我也不在乎要付出的代价，不在乎要放弃的利益。我还要再说两句。有趣的是，在我们当前的美国社会里，号称是个基督徒的社会，我们却是在培养一些远离基督的下一代。而且即使在基督教会的内部，服侍人的心态已经逐渐的不见了，没有人再提谦卑的事，也没有人再说要把生命无条件的交给神的旨意，为神的荣耀而活了。我们现在只说一件事，我要成功，我要属世的成功。今天我就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录音，他说啊，他现在感到很惊讶，因为他不管去到哪里，无论是去哪一个福音大会，无论是读什么新出版的书籍，或者任何一个吸引众多基督徒的场合，都能看到所谓的名人效应，大家都围着漂亮又新潮的明星转。你看的是谁在福音大会上讲话分享的呢？是美国小姐桂冠的获得者，要么就是一些非常有钱的成功人士，或者是企业经理，要么就是好莱坞明星，或者是体育明星什么的，或者是著名的政客。这些人就能够吸引很多人，他们都是有钱的有名望的社会精英。在基督教社会里面，他们就成了大家效法和追随的榜样。大家要的就是成功啊，个人的成功，事业的成功，不再是服侍人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现在回到我们的下一代基督徒身上，他们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吗？这真是让人很怀疑啊。如果要求他们把生命献给基督的事业，可能也有困难，因为他们潜意识所接受的，不管是通过言语还是暗示， 基督徒的典型都是那些有钱的名人，或者是成功人士，或者大众偶像。所以我们带出来的下一代基督徒是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谦卑和服侍为何物，而且他们的目标和活出神荣耀的目标是完全相反的。活出神的荣耀不是要得到你自己事业的成功，也不是要上报纸头条和杂志封面，成为社会名人之类的。活出神的荣耀意味着你自己得不到好处，只是要做神的器皿，要多多的付出，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做出牺牲，这一切都是为了神。我从自己的生命中得到的体验就是，我就是神的器皿。正像使徒保罗说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这死也是甜蜜的。如果我的死能让你因福音而得喜乐，我就会很高兴地去接受死亡。我是神的器皿，要做神的器皿，让神来使用我。每个以荣耀神为生活目标的人都要有这样的人生态度。还有我要强调的是，最基本的要求是谦卑。如果你以荣耀神为人生目标，你就有这样的谦卑，因为你等于在说，天父啊，你受伤的时候我也受伤，你痛苦的时候我也痛苦，我的心和你的心一起跳动，我要用我的一切来荣耀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对于要参与基督内服事的人，这也是需要准备的心态。有许多人进入神学院学习，目的呢都是为了要为主做工，但是他们又有自己的条件呢。只有满足了他们的条件之后，才肯去服侍别人为主做工。那他们有哪些条件呢？比如说要有完美的工作环境啊，要的东西全都要预备好了，要保证他们能够很容易就成功了，所有的前提都预备好，让他们能不费力气就成就很大的事业。看到这一些，你可能会怀疑，那些甘愿谦卑的人呢？那些能为了神的荣耀做出牺牲的人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今天还有那样的人吗？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呢？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说的，如果你是真正活出神荣耀的人，你不会在意别人做得比你更好，或者比你得到更多的外在的肯定，因为只要神得到荣耀，你就满足了。请记住啊，有两条底线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想要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到长进，我们就必须先失去自己。第一，是要在得救的时候以基督为主，从那以后要让基督主宰我们的生命。第二，是要服从基督，积极回应基督的带领和呼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斤斤计较，没有自爱自怜，只有在乎基督是否得到荣耀，然后我们才能够开始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动机错误了，不管在做什么自己的事，选择自己的道路，寻求自己的意愿，哪怕是在主内时空中寻求自己的意愿和道路，那你的动机都是错了呀。我们的灵命不会有任何长进的，最多只在原地踏步。对于我们如何才能荣耀神呢？现在呢，我们看它的第三个主要方面。我们荣耀神的第三步是要认罪，坦然承认自己的罪。 有人可能觉得认罪听起来比较稀奇啊，但是这是我们前面所做论述的必然结果，请大家记下来或者记在心里面。我们内在谦卑的最高表现就是认罪，但是很多人拒绝认罪，不肯认罪。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在罪这个话题上呢，都试图能蒙混过关。哎呀，我们每天忙得四脚朝天呢，哪有时间去认什么罪啊？或者说，我们一般大多数时候呢，还都是好的。我基本上就是个好人呢，何必自己往自己的脸上泼脏水呢？或者我们可以抱怨一下环境啊，把问题归咎于社会啊，或者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在认罪的问题上，我们本能的都想要含糊的躲避过去，结果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我们看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这里有一段非常深刻的经文。当时呢，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来到了应许之地，而原来的领袖摩西他已经不在了，因为他犯了罪，违反了神的命令。神让他用说话来命令，他却用棍子击打了磐石。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在寻求自己的荣耀，他想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强大和高贵。他用棍子击打磐石，这看起来就好威风啊。结果呢，他就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神不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就把他换成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在耶利哥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以色列人得以顺利地攻入城中，占领城市。这是他们在迦南占领的第一个城市。但是在占领了耶利哥城之前呢，神吩咐过他们不能从城市里面拿取任何东西。神说，我不允许你们从这个异教城市里面得到任何战利品，所以必须将它彻底夷平，鸡犬不留，因为它代表了你们必须彻底告别的不义的社会。你们必须和他的过去彻底告别，不能有丝毫的沾染。但是呢，有这么一个以色列人，他名字叫亚干，他呢取了当灭的物，就是他忍不住了啊，他偷取了一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因为亚干违背了神的旨意，结果以色列人在后面的征战中就遭遇了失败。在攻下了一个城市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可耻的失败了。然后约书亚发现了问题所在，来找亚干。后面的对话呢，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注意啊，约书亚劝亚干做什么呢？要在神面前认罪，是不是？然后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等等等等，还有银子和金子都藏在帐篷底下。现在请注意约书亚怎么说的。他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他面前认罪。经文说得很明确，你要向神认罪，使荣耀归神。人的认罪是使荣耀归神，为什么呢？我们用经文来解释后面的事。 我们从后面第24节开始往下读。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看到没有？即使亚干已经认罪了，还是要受到惩罚。认罪并不能使你免于惩罚。后来呢，大卫也认罪了。诗篇第32篇和51篇都是他在向神苦苦的认罪。神既宽恕了他，又惩罚了他。神既宽恕，也施惩罚。并不是说只有宽恕，或者宽恕以后就没有惩罚了。亚干承认了自己过去的罪行，但是神依然按自己的意志去施行惩戒。经文说，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顺便说一句，亚哥这个词呢，在希伯来语里面是连累，带来麻烦的意思。好，我们仔细再看经文的意义。神是要给以色列人一门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你不可违背我。如果你违背了神的旨意，后果是很严重的。亚干故事的结果就是，不仅亚干本人，还有他整个家族，因为他的家族也明显是有份参加了他的犯罪，他们全部被石头打死了。大家注意啊，为什么神还要亚干主动认罪呢？那原因很明显，因为如果亚干没有认罪，大家都不知道他犯的罪，而神就直接把他全家处死了，那么神就会显得很凶残。而在亚干认罪以后，他必然会主动承认说，你是神，你是圣洁和公义的，有审判的自由和惩戒的权柄，犯罪的必定受罚，受罚是自取灭亡，你的公义巍然无损。情况就是这样。很有可能你们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要以那样的方式认罪，但问题的本质就是如此。神为什么一定要亚干认罪呢？因为那样神就可以自由执行惩罚的权柄，免于被世人误解了。神是圣洁的神，神是憎恶罪也要惩罚罪的神，神绝不会容忍罪、放过罪，绝不会让罪逃过惩罚。如果神能够放过罪的话，主基督就不用用自己的死来为人赎罪了。罪是客观存在的，神必须处理好罪的问题。公义要求公正，罪和惩罚必须要相称。所以神要我们认罪，而且服法。正像第20节说的，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亚干没有抱怨神，也没有抱怨环境、抱怨社会，说自己呢是别人误导了。亚干接受了自己的责任。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知道，在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上，你和亚干的处境是一样的，和基督同时钉上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一辈子都在干坏事，都在羞辱神。他用抢劫 来满足个人的欲望。现在呢，他上了十字架，就在基督旁边。但在那个时候，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第一次，在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把荣耀归于神了。他不是对自己说的，而是对另一个强盗说的。请看路加福音的23章41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换句话呢，他对自己的同伴说，哎，你抱怨什么呀，伙计，你有什么资格抱怨？你所得到的正是你应该得的。换句话说呢，你不能也不应该在这件事上再羞辱神了。我们得到我们应该得的下场了，你不能因此抱怨神、咒诅神。我们是罪有应得的。现在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理解当中的意义，那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一旦你自己原谅了自己，纵容了自己，你其实是把你的罪推到神身上去了。创世纪就有这么一个场景，绝对是经典。创世纪说，夏娃犯了罪，亚当也犯了罪。然后当神前来指责亚当的时候，你们知道亚当怎么说的吗？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啊，大家都能看出来，亚当立刻把手指向身边的夏娃，他把问题都推到夏娃头上了。其实亚当还不是完全在指责夏娃，你看他说的，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哎，说得多微妙，是你给我的女人如何如何了。他最终呢是在指责神，他要把责任推到神的头上去。亚当的意思是，哎，问题都是因为你呀，为什么你让我遇到夏娃呢？还和他莫名其妙的就结婚了。哎，其实我更喜欢做个单身汉，都是因为你害得我结婚了，所以呢我是完全无辜的，都是你害的。或者呢，你应该给我更好的一个妻子啊，那样我就不会犯错了。所以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亚当不愿意指责自己，不愿意担当责任，而是把责任推给了神。同时呢，他也指责夏娃，当然也顺便把蛇也包含在内。不管怎么样，神有错，夏娃有错，蛇也有错。只有亚当他自己是一点责任、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与亚当的所作所为相反的，我们要把荣耀归于神，那就必须担当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的罪。要一人做事一人当嘛，不要把责任推到神的头上去。我们的罪不是神的错，也不是别人的错。不是因为神让你认识了某个坏人，不要抱怨神给了你缘分，当然也不是环境和社会的错。你不能说，好你个神呐，啊，你为什么要创造了撒旦啊？你这是在害我呀。或者说，哎呀，你创造了撒旦也就罢了，但是你不应该让他堕落吗？又或者说，你不应该让我出生在这个城市里啊，这里太糟糕了。或者说，你不应该让我遇见那个人，遇见他那我一辈子都毁了。要知道你是自由的，你有自由意志，自由的选择。你试图要推卸责任，逃避责任，实际上就是把罪压到了神的身上，你是在指责神。如果你我犯罪了，谁的责任呢？是我们的责任，仅仅是自己的责任，怪不得别人，怪不得神。所以如果神要惩罚我们的话，神有权这么做， 没什么好说的，不能逃避，也不能推卸罪责。所以我认为，对于属灵成长来说，认罪是基本的。你要能主动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罪性和罪行，不抵赖，不狡辩，而且大家都看出来，没有推卸。这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所要解决的其实是你锁在脚上的沉重的脚镣。罪就是个脚镣，这个沉重的负担压住了你，拖累了你，让你走不动路，更跑不起来了，无法在灵命上有任何的长进。如果用赛跑来比喻灵命的成长，你带着脚镣跑步，那是不可能快的。所以大家要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带着脚镣，背着重担，你就站不直，也跑不动。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罪的问题，要面对罪就必须认罪，然后才能够让这个负担脱落，打开脚镣，我们才能够自由奔跑。另外呢，我还可以通过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经文做进一步的演示。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段呢，大概是圣经历史叙述里面最有趣的一段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耶和华给晾在一边了。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忙自己的事，和周围民族打成了一片，追求自己属世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呢，以色列人还是信神的，祭祀仪式照常举行，但是在他们心里呢，早就把神置于脑后了。然后以色列人和海边的非利士人打仗了，有麻烦了。非利士人战斗力很强，武力上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以色列人就害怕了。然后以色列人觉得呢，还是得把耶和华给找回来才行啊，不然我们打不过非利士人呢。但是他们已经忽略耶和华很久了，甚至连约柜都不在原本应该在的位置上了，给忘记在一个角落里了。你们记得约柜是什么吧？就是原来按照神立下的规矩，神要临在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想起神的好处了，就要把约柜给重新找出来。你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写的，以色列的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来，然后派去的人呢，他们抬着约柜来了。你们看第四章的第七节，发生了戏剧性的事。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看作是以色列人的部落偶像神。非利士人他们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偶像。有意思的是，非利士人知道以色列人的耶和华是个非常有能力的神。他们说的说明非利士人知道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知道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知道耶和华分开红海以及法老的战车是如何在红海都被淹死的。所以就非利士人看见以色列人把约柜抬来了，哇，不由得害怕和惊叹起来了。哇，怎么办呢？他们把他们的耶和华给抬来了。后来怎么样了呢？ 腓力士人虽然害怕，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还是鼓起勇气上来和以色列人打仗了。你看第十节，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以色列人败了，落荒而逃，屁滚尿流的跑了。你看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哇，败得这么惨呢、啊、这还不够呢，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以利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你看呢，大祭司的儿子被杀了，三万人战死了。现在腓力士人高高兴兴的把约柜作为战利品给抬走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不是以色列人事先能够想到的结局啊。以色列人当然知道耶和华的厉害，但是他们错在把神看作是一个工具，是可以利用的工具，类似于天方夜谭故事中的阿拉丁神灯一样，你只要擦一擦神灯，里面的那个妖精啊就出来了，他会帮你打仗，帮你干活之类。但是约柜不是神灯啊，神也不是妖精啊，你不能指望神按照你的心意行事。以色列人已经远离了神，忘记了神，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以色列人战败了。但是如果你觉得以色列人倒霉的话，那么腓力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腓力士现在拿到约柜了，但这是一块烫手山芋啊，因为接下来各种倒霉的事在腓力士人中间发生了，弄得他们呢狼狈不堪。我们接着看第五章开始说，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腓力士人把约柜就抬过来抬过去，从一个城市抬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呢，腓力士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后来的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由来。巴勒斯坦这个地名就是由腓力士这个词演化过来的。好，我们继续看经文，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腓力士呢应该是觉得，哎呀，既然是神了啊，还是把它放在神的房子里去为好。大衮就是当时腓力士人的神，大衮是一种半人半鱼的形象，相当于一条美人鱼那种，不过呢他不是女的，是男的。腓力士人崇拜男性的人鱼，就给他修建了个神庙。所以腓力士人觉得自己既然抓到了以色列人的神了，那么还是把它放在大衮的神庙里面去为好。但是接下来看第三节，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也就是说呢，大衮摔得五体投地了，趴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腓力士人看见了，就把大衮神像就搬起来放好，可能觉得，哎呀，或许是一次意外地震之类的造成的偶然事件，所以他们又把大衮神像放好了。但是呢，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箭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啊，耶和华的意思呢，很明显，你们把它放好了也没用啊，它只是个偶像啊。然后呢，第五节说，此后没有人再去崇拜大衮了。哈，这很容易理解， 大衮就是个失败者，在自己家里有主场之力，都打不过以色列的耶和华。可事情呢还没完，后面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实突和亚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注意啊，里面痔疮这个疾病名字呢是一种流行翻译啊，有点让人觉得呢好笑，但这不是合适的翻译，是非常糟糕的翻译。在一些出名的古老经文里面可以看出，这个构词呢是类似于一种花的名字。后来有人说呢这个是指的痔疮，但是实际上呢应该翻译为体表的肿瘤或者是瘤子啊，亚实突人全都生了一种肿瘤。历史上老鼠就能传染给人的鼠疫就是一种腹股沟的沟腺炎啊，著名的黑死病也就是这种病。得了这种传染病而又不死的人就会长出肿瘤来。不过呢亚实突人很聪明，很快就会找出了得病的原因，看来一切的根源全在于这个约柜上。所以他们就想，哎呀，把这个约柜送走吧。于是第八节说的，他们把约柜给扛到加特去了。加特也是腓力士地区的一座城市。对于这个城市呢，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一些，因为那个城市后来出了一个名人，就是巨人歌利亚。所以亚实突人把耶和华的约柜扛到了加特。对于加特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礼物啊，因为加特人很快都得了一样的病，鼠疫，体内长了肿瘤。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其实呢，应该是生了一种腹股沟的肿瘤。接下来加特人的想法和亚实突人一样了，哎，赶紧把他送走吧。于是他们把约柜送到另外一个城市以格伦。以格伦人呢不干了啊，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所以腓力士人抬着约柜就团团转，就是没有办法。第十二节说，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说他们的声音上达于天，说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和启示录第十六节说的那样，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这是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十一节。我们接着看约柜的故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腓力士人之地七个月，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大家注意啊，赔罪的礼物什么意思啊？就是认罪啊，你承认你所犯的罪，你承认是你的错，不是神的错。如果你们想要平安，就得承认是你们亵渎了真神，使神蒙羞了，因此你们是罪有应得的。总之呢，你们要承认自己得罪了真神，然后呢要献上赎罪祭。腓力士人可一点都不傻，很聪明的。大家看第六章的第四节，腓力士人说， 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种牛，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我把翻译的痔疮改为肿瘤了。但是不管是怎么翻译吧，这个礼物听起来就很奇特，是吧？如果按照很多翻译的圣经，五个金痔疮那听起来更搞笑了。但是请注意，这不是立位记要求的正式赎罪记，而是针对古典异教多神世界的腓力士人提出的要求。古典多神世界的人把给神的所有祭品都看作是给神的奉献。奉献呢，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你怎么样亵渎神的，你就用什么回报为奉献求得免灾。比如说，假定你是当时的腓力士人，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假定你的右手生病萎缩了，按照你的思维方式，你会认为这是因为你得罪了某个神灵，给你降下了灾难，让你的右手生病萎缩了。然后你就会去神庙找到那个神的雕像，在自己用泥巴做一个手的雕塑献上去，说明你认识到了你的手有病，是因为你得罪了那位神灵。当时的奉献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呢去过希腊的哥林多，有时候呢又音译为柯林斯，在当地博物馆里面呢，我看到一个小房间专门放各种的奉献，门呢平常是锁着的，有人掌管着钥匙，一般呢他们不会让游客随便进去看的。但是我们呢有幸进去了，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泥巴做成的人体器官，有手脚等等外部器官，也有内脏器官。人们去那里就是拜的医药之神阿斯克勒皮厄斯，专门管治病的神。古人去的时候呢，会带上各种人体器官的雕塑，目的就是告诉神灵自己哪一个部位得病了，请你老人家给我治好吧。所以呢，腓力士人就献上了金种牛和金老鼠，因为是鼠疫，所以就有老鼠。种牛呢，则是得的病。他们说：“耶和华呀，我们认罪了，求你把这些灾害给拿走吧。”后面第五节写道：“所以当制造你们种牛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腓力士人呢，认了自己给神蒙羞的罪，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我再补充一点，只要你还在推卸罪责不肯认罪，你在灵命上就不可能成长。只有以谦卑的心认罪，并且以行为弥补之后，你才有灵命的成长和进步。如果说灵命的成长是一个让罪不断减少的过程，你就必须先处理好和罪的关系，才能够谈到灵命的长进，明白吗？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至于该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承认自己的责任。你不能去抱怨环境，不能抱怨社会，不能抱怨别人，不能抱怨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抱怨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怎么样对不起你。你也不能抱怨你的老板或者雇员怎么样怎么样的不好。当然也不能抱怨牧师的水平不高。你要抱怨呢，就抱怨你自己吧，谴责你自己。你甚至也不能埋怨魔鬼。今天呢，有很多人说啊，一切罪恶都是因为魔鬼，是魔鬼害得他们犯罪的，他们自己呢则全然清白。 你的罪不是因为魔鬼，不能光怪撒旦，也不能一味地埋怨环境，或者埋怨你的朋友怎么不好啊，等等。外因当然起作用的，但是罪的最终原因还是你的内因啊，这是来自你的自由意志，你必须对自己负责。所以第一呢，请你承认自己的罪。在尼希米记的第九章33节，先知尼希米说，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你看呢，在一切事上神都是公义的，神所行的都是诚实，我们做的才是邪恶。路加福音的离家出走的浪子的故事，浪子在终于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呢，知道自己有错，自己是不配的。我们的也需要有那种心态，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有错了。属灵的成长就从这里开始。诗篇第51篇第4节，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呢，没有埋怨别人，他只是责备自己，而且他对神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谓的忏悔就是这样开始的，先从承认自己的罪开始。还有呢，如果你真心想要在属灵的层次上得到长进，你认罪以后呢，还要忏悔，要归荣耀与神。这意思是，第一，你认识你自己的罪；第二呢，你承认并且忏悔自己的罪，说这呢都是我的问题，我已经认识到他们都是不好的，都是罪，都是同我来自神的形象相违背的。创世纪的41章第9节说，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创世纪第44章16节，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么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和九正和犹大都是认罪的榜样。还有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撒母耳记下的12章13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还有但以理书的第9章20节，他说，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但以理呢，是旧约里面的大好人，连他也认罪。还有路加福音第5章第8节的例子，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还是路加福音的第18章的税吏，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些呢，都是认罪的榜样，都承认自己的问题，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呢，我说了很多遍呢，认罪是属灵上能得长进的基础。因为罪就是你的脚镣，是你沉重的负担，罪约束着你，使你不能成长。现在呢，允许我再进一步的展开这个问题。忏悔这个词呢，在新约原文的古希腊语里面呢，是由两个词根组成的。一半词根的原始意义是说话，逻辑这个词呢，也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本来的意义呢是谈论事物的原理。另一半的词根是一样的意思，或者说是同一的、一致的、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两个词根合起来，就正好完美的解释了认罪这个词的意思。认罪就是说出事实，说出和事实一样的话，说的话和事实完全一致。而且注意啊，认罪忏悔并不是祈求宽恕，只是在罪的问题上，你要说和神的话意思一样的话。而神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罪是你的罪，你有错。所以说认罪忏悔并不是祈求宽恕、祈求原谅，而是和神达成一致的意见，说你的罪呢，就是你的罪，不是别人的罪，那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在认罪忏悔的时候，我不是在说哎呀，天父啊，求你原谅我吧，放过我吧，宽恕我吧，啊，请不要惩罚我。有些呢，复兴派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看待认罪的，他们就在那里啊，梆梆梆的磕头啊，捶胸顿足啊，不停的祈祷啊，恳求神宽恕他们的罪啊，哎呀，错了错了错了。作为基督徒，神已经宽恕了你多少的罪了？要知道圣经说的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神把你全部的过犯都一笔勾销，全部宽恕了。请大家仔细读一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当然有人说那是指的是未来的罪，请注意，在基督为你而死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是属于未来，你所有的罪都被宽恕了。认罪不是为了宽恕，而是要和神达到一致，并且你愿意面对你的罪。要说到宽恕呢，是已经被宽恕了，因为基督已经为你全部的罪付出了足够的代价，你不需要再付出一次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32节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哇，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呢！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了，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我们不用再继续祈求神的赦免和饶恕，而赦罪的是神，我的罪已得赦免了。我们只要接受神的恩典，要做呢，只是不和天父作对，要和真理一致，你承认自己的错。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 那神是信实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段话呢，说的正是基督教的基本道理。大家必须理解整个约翰一书的论述，其中细节呢也是很多的，但是约翰一书的论点正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所在。非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就会否认自己有罪，正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一章的第十节两节里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对于没有重生的人来说，基本上呢都是这样的，说自己无罪啊，我又没有犯过罪。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我们认罪和悔改。真正基督徒的基本特点就是他在罪的问题上和神保持一致，他认罪是罪冒犯了神，罪就是自己的错。有人呢可能还是有疑问的啊，真的吗？基督徒得救了以后还有罪的问题吗？我们是因信而得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信是一次性的吗？你在得救的时候信了一次，然后就终结了吗？难道有谁会这么认为，我因信而得救了，然后呢信就没有用了啊，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嘛，以后我不再靠信了，而要靠着自己的见识了。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你因信而得救，此后还是要信，要把信要坚持到底。你认罪悔改，从而得救，以后呢，你还是要认罪悔改，要贯彻始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基督徒的基本特征里面，有永不止息的信，永不止息的爱，这两者呢，一个都不能少，一刻也不能少。约翰一书要说的就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永远顺服，是不属于世界的，一刻也不能属于这个世界，要永远活在圣灵的引导下，而不是靠什么属世的聪明。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常常认罪悔改，任何不认罪的人那就不是基督徒了。此外呢，也有一种程度上的区别，有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彻底认罪，或者说呢认罪呢不够完全，还有所保留。但是要记住，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总是要完全认罪的，或迟或早都要走到这一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说的就是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再补充一点，当你在神面前能做到真诚信实而又坦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灵命在不断的成长。如果你不能面对自己的罪，你就是在试图掩盖和欺骗，也就是不肯放弃你的救我，不肯卸下你的负担，这就是关键。所以我一直在说，没有真诚的悔改就没有真正的认罪。我曾经说过，主啊，我为我的罪而悔恨，我也由衷的感激你已经宽恕了我， 我这样说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第一次说，主啊，感谢你饶恕我的罪，我的罪让你蒙羞了，我希望永远能不再犯罪，那实在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有时候呢，我们感到很难开口认罪，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想着，哎呦，再次犯罪了啊！我们都想解决过去的问题，却不情愿改变将来，因为我们的私欲呢，喜欢那些坏事。我不能不承认，那其实显示了属灵上的幼稚。你在面对自己罪的时候，你要坦诚，那是你自己的罪呀，你是在违背了神。你要对自己的罪承认你的罪，忏悔你的罪，这样才能说你的心里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之所以反复要强调这些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非常基本。我们都想成长，那阻碍我们成长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把荣耀神作为我们的使命，但是宇宙当中有什么不能荣耀神的呢？就是罪。举个例子，我的心里有诡诈和欺骗，那么神会怎么样啊？神根本就不会听我的祷告，我根本不会有任何属灵上的成长，我也无法和神有同在的联系，因为我心里怀抱着许多罪，所以我必须把罪给坦白出来。我认为呢，这就是我们成长的基础。你和我都要面对自己罪的现实，要坦诚，要认罪，要悔改，这样神就不会因为我们而蒙羞。如果神要惩罚，那我们也心甘情愿的，不会说，哎呀，天父啊，你的惩罚太严厉了，我要抗议。我们都知道，确实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你所应得的，你应当心甘情愿的接受。作为基督徒，必须克服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障碍，而最大的障碍就是罪。接下来呢，我尽量的分享一些实际性的应用。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在你们的例行程序中，在固定的模式里面，你们应该把认罪的内容要放进去。认罪的态度呢，要胸怀坦荡，要直率，也要诚实。面对神的可能惩罚，我们要心甘情愿，而对罪的后果要有担当，因为那是神帮助你不会再次犯罪的方法。我常常对为人父母者说，如果你的孩子发现干了坏事不需要担当任何后果，那么你们就不可能阻止他继续干一样的坏事。我自己呢，就是这样祷告的。我说，主啊，如果我需要管教才能合你心意，请你就务必要管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在同样的错误上跌倒第二次。神把负罪感放在我们心里，这其实是大好事。如果你完全没有什么负罪感，那就好比是你的身体没有感觉的痛一样。如果没有疼痛的感觉，那你的身体会怎么样？你大概能够想象得到吗？如果没有负罪感呢，你的灵命也一样的糟糕。最近的医学研究发现呢，麻风病啊，一种很吓人的疾病，其发病的表现很可能和传统认识不一样。 以前呢，人们认为麻风病是一种让肌肤烂掉或者是病菌吃掉人体皮肤组织的病，而认为是病菌把你的脸呢、皮肤、鼻子、耳朵、手指、脚趾等等都给吃掉了。现在呢，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本书，书名叫做《神呐，你在哪里》，作者是菲尔·燕西，其中就摘录了很多现代关于麻风病的研究。麻风病呢，其实是让人体表部位的神经末梢麻木了，没有疼痛的感觉了，然后人自己就会一不小心把表面的皮肤啊、鼻子啊、手指啊等等都给搞掉了。因为你没有痛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比如你穿着不合脚的鞋子，你就会不知不觉的把脚趾头给磨掉了。不是什么细菌或者病毒烂掉了你的脚趾，而是被那双不合脚的鞋子磨掉的。因为麻风病人他们感觉不到痛，他就不停地磨啊磨啊，磨到骨头都出来了，他自己还不知道，或者甚至感觉还挺舒服的，就像我们抓痒痒一样。病人就会这样把自己的脚趾啊、鼻子啊给不知不觉地弄掉了。所以呢，神把疼痛的感觉放在我们身上，麻风病呢就让人失去了痛觉，这后果就很严重。同样呢，在你属灵的生命中，神给了你负罪感，负罪感就像一个警铃，一旦你犯了罪，它就在你心里警告你了，然后你就应该立刻忏悔。神以这种方式来管教我们，对我们说话，说孩子，你的灵在痛啊。这时候呢，你就要面对你的问题了，你要对神说，天父，我知道我有罪了，我知道这是和你在作对，这是我的错，我不想再次犯这样的罪了，请你给我能力和刚强，可以走上正路。只要你能够这样自省和祷告，你就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不断的长进。而且坦白说，除非你面对你的罪，解除压制你成长的负担，那你是没有其他办法成长的，罪会压制你的成长。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了哪些内容呢？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归荣耀与神的过程，我们能归荣耀与神就得到成长。首先是要认基督为主，那就意味着你把活出神的荣耀作为你生命的目标，无论要付出多少代价，在神痛苦的时候痛苦，也不在乎自己的荣耀，只在乎神的荣耀。最后呢，还要主动承认自己的罪，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的管教。我是有罪的，神是圣洁公义的。在这样的属灵框架里面，我们的灵命自然就会蓬勃向上了。而且我们要分享的灵命成长的要点呢，一共有12条，今天分享的只是其中的3条而已。后面9条的分享呢，我们会简略一些，而今天这一个3条是最基本的，所以花的时间也最长。好，现在我们一起感谢主给我们学习的机会和时间。天父啊，我们要感谢您给了我们时间一起分享关于认罪和悔改的课程。我们也祷告，愿我们都能立下很好的根基。属灵的根基有3条要点，愿我们都能够牢牢地把握住，使我们都能得到你丰盛的恩典，帮助我们灵命能够长进成熟。 也祈求天父帮助我们以后的学习和分享。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